也是读经的时间。
我们今天要选择诵读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五节。
今天诵读的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二章一至五节。
请大家带圣经的翻开自己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五节。
如果有圣经的，请打开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一至五节。
也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也都可以看投影。
因为只有五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
我们一起诵读。
好，大家请。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感谢神赐下宝贵的话语。
感谢神赐下宝贵的话语。
我们下面是信息时间。
一下是信息的时间。
我们很高兴我们教会的周如平牧师会给我们全讲信息。
好高兴今天有周乐平牧师为我们全讲信息。
今天要全讲的信息题目是以教会为生活的第四讲。
今天全讲的信息是以教会为生活的第四讲。
题目是四个有。
题目叫做四个有。
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将时间交给周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早。大家都知道因为今天有这个脚踏车的活动。
因为今天有踩单车活动。
不少的路封掉了。
有好多道路封闭。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会迟到。
有些弟兄姐妹迟到。
但是 OK, 因为特别缘故。
因为这个是特别的缘故，
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他们能够安全地来到教会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敬拜神。
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可以安全地来到教会参加聚会。
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祈祷。
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学习，也求你的圣灵教导我们，亲自地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把这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五节好好的消化，以致能够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行在人的身上，也保守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让他们也能够安全，心中有神你所赐给他们的安息，好叫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的敬拜我们的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根据美国研究教会增长的专家，
根据美国有些专家研究教会增长的情况，
认为一个健康的教会，
认为一个健康的教会
需要有五项特质，
需要有五项的特质，
是最能够吸引人参加教会的，
这样就可以吸引人来到教会。
可能你们都知道，
可能你们都知道，
但是我很快的讲一讲，
我很快在这里介绍一下。第一，
有很好的音乐诗歌。
第一，有好好的音乐诗歌。
第二，有非常好的讲道信息。
有非常好的讲道信息。
第三，有美好的儿童事工。
三，有美好的儿童事工。
第四，有一群热情招待新人的会友。
有一群热情招待新人的会友。
第五，有十分完整的各样设备。
第五是有十分完整的各样设备。
那当然这五项的特质，
当然这五项的特质呢，
我们自己教会也需要努力的去追求去做好。
我们的教会也都努力地朝着这个方向去追求。
但是我们要问，
但是我们要问，
是否拥有这些的条件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是否拥有这些的条件就属于一个健康的教会。
那使徒保罗的答案却不是这样，
使徒保罗的答案是不是这样的。
他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
他在腓立比书二章一至五节，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他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健康教会的特质，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他在神那里领受了，知道健康教会是一些什么特质。
我们称他为四个有，
我们称他为四个有。
这四个有都是在第一节出现的，
这四个有都是第一节出现的。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的慈悲怜悯，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教堂一定要不断的努力的去栽培培植这四个有，以教会为生活的
教堂要不停地朝着这四个有来栽培教会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学习和提醒，
让我们彼此学习去提醒。
第一个有，
第一个有
在基督里有劝勉，
第一个是在基督里有劝勉。
那保罗在他其他的书信当中非常喜欢用劝勉这一个字，
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非常喜欢用劝勉这两个字。
你可以说他是来形容一个健康的教会，
你可以说他是形容一个健康的教会。
劝勉在原来的文字是两个字组合起来的，
劝勉在原文当中是由两个字组合的。
第一个字是旁边，
第一个字是旁边，
另外一个字呼叫还是呼求，
第二个字是呼叫或者呼求。
两个字合起来，
这两个字合起来呢，
就是有人在你旁边呼叫或者呼求。
两个字合起来就是有人在你旁边呼叫呼求。
然后这个字劝勉就有鼓励还有打气的意思，
劝勉有鼓励和打气的意思。
所以就保罗说劝勉又在哪里啊？
保罗说劝勉在哪里呢？
又在哪里？
在哪里呢？
要劝勉必须一定要在基督里面，
劝勉必须在基督里。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乃是与其他的信徒连接成为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与其他的信徒
是不能够分开的，
不可以分开。
就像你用铁钉钉子，你也是个钉，这个钉子
如果你是铁钉，就如同铁钉的钉，
那你不小心捶到自己的手指的时候，你会干什么？反应是什么？
如果你不小心打到自己的手指呢，
你忽然必然大叫一下，哎呀，对不对？
你会突然大叫，哎呀。
因为手指是属于你同一个身体嘛，
因为手指是属于你同一个身体。
那劝勉我们说过需要在基督的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条件。
所以我们说劝勉要在基督里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要不然就很容易的变成了批评和论断的，
否则呢就会变成批评或者论断。
哈，为什么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呢？
为什么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呢？
为什么你不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呢？
为什么你不来参加教会活动？
为什么你常常迟到来教会聚会呢？
为什么你来教会聚会时时都迟到？
但是唯有在基督里的劝勉，
因为唯有在基督里的劝勉
才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造就还有帮助的，
使人得到真正的造就和帮助。
我们都知道人生就好像一场的长跑，
我们知道人生如同长跑，
若是一个人跑，很多时候就怎么样啊，会气馁啊。
或者如果一个人跑呢，很多时候会气馁
啊，灰心丧志，因为没人在旁边嘛。
或者会灰心丧志，
但是有一个人在你旁边跟你一起跑的时候，哦，情况就不一样，对不对？
如果有人在你身边同你一起跑呢，情况就不同了。
好，我们都曾经有软弱跌倒的时候，
我们都有曾经软弱跌倒的时候，
灵性非常的低潮。
灵性非常低潮，
我以前都有，都有，
我以前都有过。
但是当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劝勉你，来到去鼓励你的时候，
当有其他弟兄姐妹来劝勉鼓励你的时候，
你里面的灵力了就马上怎么样啊，刚强起来，
你的灵力就会刚强。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只有几个点头，应该是有，每个人都有了，肯定
应该每个人都有的。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劝勉这一种的力量，
我们没有看小劝勉的力量，
它可以让人走更长更长遥长的恶里路，
佢可以让人走更长嘅义理路。
曾经我几个礼拜之前在英文崇拜讲了一个的故事。
曾经几个礼拜前我在英文崇拜讲了
一个故事。就讲到一套的基督教的电影。
讲到一套基督教的电影。
在十年前这个电影叫 Facing the Giants, 面对巨人，有没有看过？
这个电影叫做面对巨人。
那故事是讲到一堆的基督徒中学生的橄榄球队。
这套故事是讲到一队中学生的篮球队。
打了很多年连这个决赛都打不进去。
打了好多年决赛都入不到。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这个很灰心。
他们非常灰心。
他们就聘请了一位新的基督徒，另外一个的基督徒的教练。
他们聘请了另外一位基督徒教练。
在一次的练习当中。
在一次练习当中。
叫其中一个最强壮的球员。
请了一位最强壮的球员。
名字叫 Brock。
他的名字叫做 Brock。
吩咐他用双手放在草地上面。
吩咐他用双手放在草地。
然后叫他爬到前面一般的球场。
要他吩咐他爬到球场前面的一半。
但是教练要放另外一个人最轻的体量比较轻的球员在 Brock 的背上。
教练又吩咐另外一位球员体重比较轻的放在
背上。要他爬的同时把这个人也带过去半场。
要他爬的时候将这位同伴带去半场。
教练也用手巾遮住这个 Brock 的眼睛。
教练就用手遮住 Brock 的眼。
要他专心地爬过去。
要他专心地爬过去。
Brock 就说，如果有人在我背上，我不能爬到一般的半场的。
他说有人在我背上呢，我爬不到半场。
教练说，只要你尽力去做就行了。
教练说，只要你尽力去做就行。
然后他的眼睛都背上了。
之后他的眼被蒙上。
背上加上一个人。
背脊背着个人，
双手慢慢的爬过去。
他两个手慢慢爬过去。
过了很久 ，Brock 就问到了没有啊，教练？
过咗好耐，个 Brock 就问教练。
教练说你继续爬吧。
教练话你继续爬。
他又爬了一阵子，又问教练。
他爬咗一阵，佢又问教
练。教练又叫他继续爬。
教练又叫佢继续爬。
后来 Brock 就说：哎呀，我不行了。
Brock 之后话：
我好累了，
我好攰。
我好累了。
我好攰啊。
教练在他旁边呼叫他。
教练在他旁边呼叫
你可以的，
他说你得。
又过了一阵子，他说：哎呀，我真的不行了。
过了一阵，他说
我要放弃，
我要放弃。
为什么还没有到？
点解仲未到？
教练说你不要放弃，你可以的。
教练话你唔好放弃。
教练就说还有三十步。
教练话仲有三十步。
还可以的，还有二十步。
仲得噶，你仲有二十步，仲有十步。
五步。三步，二步，一步。
三二一，
到了。
去到了。
Brock 就整个人因为累的缘故就伏在这个草地上面。
他因为累的缘故 ,Brock 就趴在地上。
但是这个故事很奇妙。
但故事很奇妙。
当教练把 Brock 的手巾拿开。
当教练将 Brock 面上的
手巾拎
开。叫
他往后面看。
叫他往向后看。
哦，原来这个 Brock 不是爬了半个的半场，而是爬了整个的球场。
原来这个 Brock 不是爬了半场，是爬了整个球场。
从这边爬到那一边。
从这一头爬到另外一头。
后来这队的橄榄球员就赢了那年的冠军。
之后这一队的篮球队赢了那年的冠军。
弟兄姐妹，这就是劝勉的力量。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劝勉的力量。
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
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你在旁边呼叫打气鼓励人，
你在旁边呼叫打气鼓励人。
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说，总有趁着还有今天，天天怎么样彼此相劝。
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咁话，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劝勉。
现在有什么人在教会当中需要你去主动的去劝勉？
今日有咩人喺教会需要你主动嘅劝勉？
那可能这个人就是现在坐在你的旁边，
可能呢位就系今日坐喺你旁边嘅。
可能就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可能其他弟兄姐妹，
或者你嘅先生，或者你太太，或者其他。
他们需要你的鼓励。
佢需要你嘅鼓励。
主今天在你旁边呼叫你、呼求你，跟他一起的同行。
主今日在你旁边呼叫你、呼求你与他同行。
他在心当中与你同在。
他在心当中与你同在。
他这样的帮助鼓励保罗。
他这样帮助鼓励保罗。
不灰心的、不丧志的侍奉神、跟随神。
唔灰心唔丧志嘅侍奉神。
主也同样的激励你，劝勉你。
主亦都同样激励你，劝勉你。
奔跑这条天路。
奔跑天路。
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一定在基督里面有劝勉。
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一定在基督里有
劝勉。第二个有是什么？爱心有这个安慰。
第二个是有爱心有安慰。
所以请问安慰必须在哪里啊？
第二个安慰必须在哪里呢？
啊，很好啊。以前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很快去就过去。安慰必须在主爱的里面。
所以安慰必须在主爱的里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否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的结出长久忍耐。
否则我们不容易结出长久忍耐。
恩慈温柔圣灵的果子来的。
恩慈温柔的圣灵果子。
啊，我们每个人的爱心都非常有限。
我们每个人的爱心有限。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用爱心来到去安慰人。
我们要学习用爱心安慰人。
用爱心去安慰人，使我们能够去体会别人的心。
用爱心去安慰人，使我们可以体会别人的心。
啊，从别人的角度去看事情。
从别人的角度去看事情。
不是从我们的角度去安慰人。很多时候我们去从我们角度去安慰人的时候，就可能会碰钉子，帮不了人。
不是用自己的角度去安慰人，很多时候如果是这样就会撞板。
体贴别人啊，不一定是同意他的看法啊。
体贴别人不一定是同意他的看法。
也不一定要照着对方的期望去做的。
也都不一定照着对方的期望去做。
但是当你知道，当别人知道你乐意的去了解他。
当别人知道你乐意去了解他。
你去聆听的时候。
你去聆听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得到这种的尊重还有安慰。
他就会觉得得到这个尊重和安慰。
用主的爱安慰人很重要。
用主的爱去安慰人很重要。
因为能够使我们有真实的行动。
可使我们有真实行动。
如果你只会体会别人的心却没有去表达的话。
如果你只是体会别人的心而没有去表达。
正如中国话所说，爱在心里口难。
就如同中国人所讲，爱在心里口难开。
那弟兄姐妹怎么知道你是在去安慰他呢？
咁弟兄姊妹点知道你喺度安慰佢呢？
曾经有几个人问我，
曾经有几个人前后都问过
我。
我
在赞堂侍奉，他问你在赞堂侍奉忙不忙啊？
佢问你喺赞堂侍奉系咪好忙呢？
在赞堂侍奉辛不辛苦啊？
你喺赞堂侍奉系咪好辛苦呢？
我还没有去回答。
我仲未答佢。
其中一个就继续说了，
另外有一位就继续讲。
应该是很忙啊。
应该好忙
啊。应该是很辛苦啊。
应该好辛苦、
啊。我还没有问他为什么。
我都冇问佢点解。
他说因为教会越来越多年长的弟兄姐妹。
佢哋话因为教会越来越多个年长嘅弟兄姊妹。
是不是啊？
系咪呢？
你们都不认老啊，我知道。
因为你哋冇认老。
再过十年二十年你就知道了。
再过十年二十年。
弟兄姐妹，让我们去安慰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吧。
弟兄姐妹，让我们去安慰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他们孤孤单单的来崇拜。
他们孤单地来崇拜。
也可能带着忧伤重担而来的。
或者带着忧伤重担。
也许他们也孤孤单单地带着忧伤重担回家的。
或者他们忧伤地孤单地带着重担回家。
有时候我们打个电话。
有时我们打电话
写一张的卡片，
寄张卡片，
甚至如果他看得懂这个 email， 发一个 email，
或者他们识用电邮，我们
你在主日崇拜当中完了以后问候几句，
你在崇拜当中之后问候几句
啊，虽然是很少的事情啊，
虽然是很少的事情，
但是能够实际的带给他们心灵极大的安慰的，
可以实际地带给他们心灵极大的安慰。
不要忘记有一天我们都会老的。
不要忘记我们有一天都会老。
到时候我们也需要人来安慰我们。
到时我们都需要别人安慰。
我们看到保罗所做的事工非常的有果效。
我们看到保罗的事工非常之有果效。
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忠心的同工。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忠心的同工。
配搭的侍奉神。
配搭的侍奉神。
在困难当中也能够可以安慰保罗。
在困难当中安慰保罗。
那保罗的腓立比书是在哪里写的？
保罗的腓立比书在哪里写的呢？
是在这个监狱当中写的。
在监狱当中写的。
那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坐牢。
被腓立比书的教会知道保罗因为福音的缘故坐监，
他们思想保罗，
他们思念保罗，
但是他们也有行动，
他们也都有行动，
不单供给保罗的需用，这是圣经说的，
他们不单止 供给保罗的需用，
也为他祷告，
为他祈祷，
更加特别的派出一位好童工，
更加派一位好童工，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呢？
你知道我为什么常常问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啊，听到不要睡着啊！
你知不知道我时时问你哋问题，就想你哋
集中精神。一八什么佛题，
叫做一八佛题，
还亲自的派一个人一八佛题去监牢当中陪伴保罗，
仲会派另外一个人以巴法提去监狱，
帮助他安慰他，
帮助他安慰他。
你想到当保罗看到这样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心当中安不安慰？
保罗睇到呢样嘢，系咪心中好安慰呢？
所以被安慰的保罗，
所以被安慰嘅保罗，
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就对他们说了，
喺腓立比书嘅第四章，
你们就是我的什么啊？喜乐啊！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他没有说你们就是我的苦啊。
他没说你们就是我的苦，
是我的喜乐，
是我的喜乐，
我的冠冕，
我的冠冕。
然后他就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
如今又发生了，
如今又发生了。
腓立比教会到罗马这个监牢里面是很远的一个地方，
由腓立比教会去到罗马监狱是一个很远的路程，
他们两边虽远，但是大家彼此的思念，
他们地点虽远，但是彼此思念。
腓立比教会更加的去常常去安慰保罗，
腓立比教会更加时常去安慰保罗，
我们教会也要需要这样做，
我们教会也都需要这么做，
去安慰一些年长的，
去安慰一些年长的，
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第三个有圣灵有这个交通，
圣灵有交通。
那交通这个字是属灵的名词哈，
交通是一个属灵的名
词。如果慕道的朋友可能觉得这个交通就是交通工具哈，
如果慕道朋友可能觉得这个交通是交通工具，
那这个属灵的名词就讲到是表达人与神，
这个属灵的名词是表达了人与神，
还有人与人之间这个亲密的关系，
是人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那我们的交通关系啊，可以用一个十字架来到去表达的，
我们的交通关系可以以十字架去表达，
有竖的，有横的，
有直的，有横的，
竖的是我们与神那种的关系，
打直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然后横的就是伸展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
打横那条是伸展到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讲，
一个信徒与神在灵里面有美好的交通关系，
一个信徒在神里面有美好的交通关系，
就会带来人与人之间里面灵里面有实际的交通关系，
就会带来人与人之间实际的关系。
反过来说，若不能和肢体有好的交通，
反过来讲，如果和肢体没有好的
交通，也不能跟神交通得好的，
也都不能够与神沟通得好。
我再说这个交通是属灵的名词，
我再讲这个交通是属灵的名词，
这个交通不是随随便便常常的就在一起讲讲很多的没有属灵的事情的里面，
这个交通不是说我们平时聚在一起讲一些无聊的事情，
当然是可以讲，
当然可以
讲，但是如果半个小时里面还是讲其他的，不讲到神，不讲到其他，那可能我们的关系跟神有一些的不太和谐。
如果半个钟头讲完都没有一些跟属灵有关系的话，
为什么
我们就跟神的关系，
为什么保罗说需要这个交通需要在圣灵里面呢？
为什么保罗说这个交通要在圣灵里？
因为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他写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的，
因为在其他的书信他都有讲，我们是
以
一位圣灵受洗，
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
有句话非常好，
我们都是隐依一个圣灵，
我们都是饮一位圣灵，
非常好，就是成为了一家人，
成为一家人。
我们不是因为兴趣在连在一起的，
我们不是因为有共同兴趣，
我们的交通不是一般的社交的，
我们一般的沟通不是一般社交，
也不是属这个肉体的拉拢的，
也都不是肉体关系的拉拢，
属世利益的联络的，
属世利益的联络，
也不是虚假的交际的，
亦都唔系虚假嘅交
通。我们的交通是因为在灵里面，我们流着同样的生命，同样的血。
我哋嘅交通系喺灵里流着同样嘅生命，流同样嘅血。
有交才有通，
有交先有通。
啊，不交就没有通。
冇交就冇通。
所以因此我们要彼此建立这个关系。
所以我哋要彼此建立呢个关系。
深的关系。
呢个深入嘅关系。
但是很可惜。不小的基督徒每个礼拜天只是来教会聚会一个多小时，
但是不少的基督徒只是一个 星期来教会交流一个星个零钟头。
我是说一般的教会，
我说是一般的教会，
然后拜拜就回家了，
之后就说拜拜，
跟其他人都没什么交，没什么通，怎么通呢？
跟其他人没交没通
啊。你可能说我昨天来了教会的郊游啊，
你或者讲我昨天来教会交友，
不是跟弟兄姐妹有交通吗？
不是跟弟兄姐妹有交通，
不错，这是很好的机会。
没错，这是很好机会，
我们需要积极的去参加，
我们需要积极参加。
但是你知道这是一年一次的机会而已啊。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年一次的机会，
够不够啊？
够不够呢？
啊，不够啊，
不够啊。
而且昨天也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啊，
昨天都不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来
啊，所以我们有小组团契聚会啊，
我们也有小组团契的聚会，
啊，每两个礼拜一次啊，
两个星期一次，
就是要增加大家的交通，认识弟兄姐妹，认识主吗？
就是增加大家沟通的机会，大家认识主。
你来了不是只是认识弟兄姐妹的，
你来不是只是认识弟兄姐妹，
但是你也有认识神的，对不对？
同时你都认识神，
透过这个祷告查经也认识，我说过十字架这个嘛，对不对？
透过查经祈祷，我们都更认识十字架。
你需要参加教会为你所设备的聚会，
你需要参加教会所设立的聚会，
有彼此更多的交通认识的，
有彼此更多的交通认识。
因着交通我们可以分担忧愁啊，
因着交通我们可以分担忧愁，
学彼此相爱啊，
学习彼此相爱，
彼此侍奉啊，
彼此侍奉，
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的家嘛，
这是我们属灵的家，
所以非常的重要，
这非常重要。
前几天我跟 Victoria 姐妹在电话当中谈话，
前几天我跟 Victoria 姐妹在电话中谈话，
她谢谢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为她家人祷告，
多谢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为她家人祈祷。
她每次跟我讲都说很想念谁啊，家人堂啊，
她每次都说她很想念家人堂，
非常 想念家人堂，
她说我非常想念家人堂，
她很想这个家，
好挂住这个家，
很想弟兄姐妹，
好挂念弟兄姐妹，
可以跟大家很快的见面交通分享。
他好想快啲同弟兄姊妹交通分享。
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你有冇呢种感觉？
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机会，有机会就能够去一起的有这个美好的交通。
我哋要把握呢个机会，有机会就有美好的交通。
你知道吗？我牧会了几年的时间。
我牧会有几年时间。
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最大的难处是咩呢？
就是人事的关系，
就是人事关系。
所以我就学，就是在这个功课里面我学到了。
我哋喺当中学到个功课。
当然不是完全学到。
唔系，当然唔系完全学到。
就是能够透过交通，
就是透过交通，
就能够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什么麻烦误会，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误会，
可以减少了很多人对我还是怎么的一些成见。
可以减少人对人之间的成见。
圣经说得很好啊，可以彼此之间那个什么嫌隙。
圣经话就是彼此之间的嫌隙。
好，如果我们能够在爱当中交通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嫌隙怎么样拿走。
如果我们在爱心的交通里面呢，我们可以将这些嫌隙。
为什么交通需要在圣灵里面呢？
为什么交通要在圣灵里面？
因为圣灵是我们的指导者。
因为圣灵是我们的指导
者。随着圣灵的提醒，让我们能够说应该说的话。
根据圣灵的提醒，我们讲我们该讲的说话。
说造就人的话。
讲造就人的说话。
让听见的人得益处。
让听见的人得益处。
啊，我不晓得你们交通的时候讲什么话。
我不知道你们沟通的时候讲什么话。
我现在常常都要靠着圣灵讲话。
我时常都要靠着圣灵讲话。
要不然就讲错话。
否则我们会讲错话。
我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说周教是周牧师说的话。
开始不会有人说这个周牧师周教是讲的话。
最近我就有些人说周牧师这样说的。
最近有些人说周牧师这么讲的。
所以我也要 靠着圣灵讲清楚我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我都要靠着圣灵讲清楚，清楚表达我的意思。
要不然人就误会了我的意思。
否则人就会误会我的意思。
就带来很多的麻烦。
就会带来很多麻烦。
啊，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说话。
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讲说话。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什么气啊？火气吗？惹气吗？是和气。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什么是和气呢？
咩叫做和气？
啊，讲得很清楚了，这里
讲得好清楚。
用什么？言调和嘛。
用言来调和，
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个人了。
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啊，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肉体跟人交通分享啊。
好多时候我哋靠着肉体同人交通分享。
啊，有时候随便讲错了话。
有阵时我哋随便讲错，
得罪了人都不知道，
得罪人唔知道。
所以你下次打电话给，哎，我要跟你交通，你说那个人会不会跟你交通？
如果你话打得罪人之后打电话话，我要同你交通，个人会唔会同你讲嘢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所讲的，靠圣灵来到去交通。
所以我哋要小心，靠圣灵去交通。
好，第四，
第四，
第四个有是心中有慈悲怜悯。
心中有慈悲怜悯，
那慈悲怜悯是发自内心的，所以用心中 ，OK。
慈悲怜悯是发自内心的，
正如上文保罗一章八节所讲的啊，心肠。
就如同上文一章八节保罗所讲的心肠。
这个心肠是指内脏。
这个心肠指内脏。
是一种一切的情绪还有感情的这个源头。
是一切情绪感情的源头。
啊，曾经有这样的真实的故事，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
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唔知你有冇睇过？
有一位美国的心理学教授，
有一位美国的心理学教授，
他要做一个研究，
佢做一个研究，
他就请了一位的研究生，
佢请位研究生，
以这个白老鼠来到做实验，
以白老鼠嚟做实验，
啊，每天要这个研究生。虐待他们，
每叫个研究生每日虐待他们，
在三个月当中，
三个月当中，
定期的拿着白老鼠的尾巴不停的摇动，
定期地将白老鼠拎条尾不停地摇，啊，摇动，
让他休息一下又摇，
让他休息一阵，
啊，你知道老鼠在每天生活这种的压力之下，
老鼠就生活系每一日生活喺呢啲压力之下，
就发现被折磨的老鼠啊。
就发现被折磨咗嘅老鼠
就患上了这个胃溃疡啦，
就会患上胃溃疡。
我想我们都是这样啊，又
我谂我哋都系咁样
啊。OK， 过了几个月，
过咗几个月，
教授又叫这个研究生用同一个的方法，
教授又叫呢位研究生用同一个方法，
再折磨白老鼠三个月，
再折磨白老鼠三个月。
但是这一次在笼中的老鼠啊。
呢一次咧系笼中个老鼠咧，
发觉没有一只患上了胃溃疡，
发现咧冇一只患胃溃疡。
啊，这位教授就非常觉得奇怪了。
教授就觉得好奇怪。
啊，后来就找到原因了。
后来就揾到原因。
啊，原来负责这个折磨这些老鼠的研究生，
原来负责折磨呢个老鼠嘅研究生，
是一位新的女员工。
是一位新的女员工，
心底非常的善良，
心底善良，
满有慈悲怜悯，
满有慈悲怜悯，
啊，他就非常爱惜这些的被虐待的老鼠，
他非常之爱惜这些被虐待的老鼠，
但是他又不能够妨碍工作的要求嘛，
他又不妨碍工作的要求，否则他会炒鱿鱼，
所以在第二次的实验当中，
在第二次的实验当中，
啊，他良心过不去，
他良心过不去，
他就下班每一次都围到这个实验室，
他落班之后每一次回到实验室，
然后他就每一次用手来到包抚摸这一些的白老鼠，
他之后就用手去抚摸这些白老鼠，
啊，白老鼠竟然在他的慈悲怜悯的之下，
白老鼠竟然在他的慈悲怜悯
之下，温柔之下得医治，没有胃溃疡。
在他的温柔之下得医治，没有患胃溃疡。
哇，我看到这个真实的事情就非常的觉得惊奇啊！
我觉得这个故事之后非常之惊奇。
你们有没有患过胃溃疡啊？
你们有没有得过胃溃疡？
我就有啊，
我就有。
但是感谢主医治了，几个礼拜之前真实没事了。
感谢主，我哋被医治
啊！为什么？
被医治？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你们来安慰我，慈悲怜悯嘛。
因为你哋嘅慈悲怜悯，
虽然我不是白老鼠啊，
虽然我唔系白老鼠，
但是感谢你们，
感谢你哋。
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充满了关怀的地方的。
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充满关怀的地方。
充满了慈悲怜悯的所在。
充满了慈悲怜悯的所在。
过去的几年当中。
过去几年当中。
教会有一些做了手术的姐妹们。
过去有些做了手术的姐妹。
或是失去了亲人的会友。
或者失去亲人的会友。
不少的你们轮流的做饭又送饭，做饭还可以，还又送饭，非常好。
你哋唔单止煮嘢俾佢食，仲去送去俾佢。
帮忙接送他们的小孩。
帮助接送佢哋细路仔。
甚至的去他的家里清洁他们的房间。
甚至去佢屋企清洁佢个房间。
帮助他们买菜做菜。
帮佢哋买餸煮饭。
正如第四节说嘛。
正如第四节讲。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怎么样？顾别人的事情。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嘅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慈悲怜悯的行动发自内心，
你哋慈悲怜悯嘅行动发自内心，
实在激励了我，
实在激励我，
也激励了教会每一个的人，
亦都激励教会每一位。
所以罗马书就想到一节圣经说：以喜乐的人要同乐，以哀哭的人怎么样？要同哭。
所以罗马书有咁讲：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跟二十七节说。
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
请问这两节经文是什么？
这两节经文是什么呢？
是我们七月份什么背诵经句，
是我们教会七月份要背诵的。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怎么样？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
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的。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
我们过去的很多的痛哀哭，一起哀哭，一起快乐的。
我们过去都是一同哀哭，一同快乐。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
你们都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
前两个礼拜，我们教会为林伯伯庆祝了一百岁的这个生日。
前个礼拜，我哋为林伯伯庆祝一百岁的生日。
前几天我就收到他的女儿的一个的谢谢卡。
前几日我哋收到佢个女的感谢卡。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叫Picture album，
仲有一份好靓嘅相簿。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散会的时候去看。
我哋散会之后可以拎嚟睇下。
这个谢谢卡里面他的女儿就说
喺呢个感谢卡入边，佢个女咁讲。
他就说谢谢教会的支持。
佢话多谢教会嘅支持、
帮助、
帮助，
还有以恩慈的对待他们的父亲，
以恩慈地对待佢哋嘅父亲。
我看了以后心中非常感动。
我睇咗之后，心中非常感动。
原来我们的教会在其他人的眼当中是这样好的。
原来我哋嘅教会喺其他人眼中系咁如此地健康嘅。
他们的女儿儿子没有来我们教会聚会。
佢哋嘅女，佢哋嘅仔都冇嚟我哋教会聚会。
但是因着我们的慈悲怜悯。
但因着我哋嘅慈悲怜悯。
让父亲他们三个小孩都知道我们这样对待他们的父亲。
让林伯伯的三个仔女都知道我们是如此地待他父亲。
是的，家堂是充满了让人享受到这个慈悲怜悯的甜蜜的家。
家堂是令人享受到慈悲怜悯的家。
是我们的福气。
是我们的福气。
所以你不要离开家堂。
所以请你不要离开家堂。
这是就是你的家。
这里就是你的家。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的甜美呢？
你哋有冇谂过呢种甜蜜？
那就由你自己开始吧。
由你自己开始。
你拿出慈悲怜悯，就能够感染身边的弟兄姐妹。
你拿出慈悲怜悯，就可以感染身边嘅弟兄姐妹。
但愿家堂充满了四个友。
但愿家堂充满四个友。
基督里有劝勉。
基督里有劝勉。
爱心有安慰。
爱心有安慰。
圣灵有交通。
圣灵有沟通。
心中有慈悲怜悯。
心中有慈悲怜悯。
其实我讲到这里，应该是完了。
其实我讲到呢度应该结束，
但是对不起，
但是对不住，
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哟。
但是呢个不是最重要的事。
你再看下面的时候，
我哋再睇下。
为什么保罗要腓立比教会实行四个友呢？
点解保罗要腓立比教会实行四个友？
因为在第二节讲得非常清楚，使保罗的喜乐怎么样？可以满足啊。
因为第二节所讲的是使保罗的喜乐得以满足。
换句话说，当神的众儿女们在意念相同。
换句话讲，当神的众儿女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爱心相同，
心思相同，
心思相
同，追求四个有的时候，
追求四个有，
你就能够活出合一的这个的真理，
可以活出合一的真理
啊！我们的神的喜乐就能够满足啊！
我哋的喜乐可以，神的喜乐
就好像做父母亲的看到家里，看到家里的孩子们。
如同父母亲睇到屋企嘅细路仔，
相亲相爱，
相亲相爱，
彼此扶助照顾，
彼此辅助照顾。
你想父母的心是何等的满足喜乐哈？
父母嘅心系何等嘅满足？
那这里的满足在原来的意思，
呢个满足系原文嘅意思，
是有完成了的满足，
系完成咗嘅。
什么意思呢？
系咩意思？
就是这个已经满足到已经。几点了？
就是满足到极点，
就不能够再喜乐的喜乐了，
就不可以再喜乐更喜乐。
但愿神这样的喜乐临到加恩堂吧。
但愿神这样的喜乐临到加恩堂。
但是我们必须追求第五节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追求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
心。这个心是什么的心呢？
这个是什么心？
那如果你根据下文第六到十一节的时候，
我们根据下文的六到十一节，
这就是主耶稣一个劝卑而且顺服的心的。
这个就主耶稣谦卑顺服的心。
谦卑永远是最难学习的功课的，
谦卑永远是最难学习的功课，
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为中心的，
我们自我为中心。
好，我过去看到一节经文写描写非常的精彩，
我们有看到一件经文的描述非常精彩，
就是箴言二十章十四节，
就是箴言的二十章十四节。
买屋的说不好不好，以及买去他便怎么样自夸。
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及至买去他便自夸。
啊，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一个买东西的人，
一个买嘢嘅人，
还没有买的时候，
仲未买嘅时候咧，
左批评右批评，
左批评右批评，
买了以后态度都有180度的什么转变，
买咗之后态度有180度嘅转变，
就对别人自夸说，
之后就会别人自夸
啊，你看我买的东西多好多便宜多漂亮，
你睇我买嘅嘢几好几平几靓啊。
同样的东西过去是批评，
同样嘅嘢过去系批评，
但是现在是夸赞，
但是 现在呢是夸张、
啊、曾经看到一篇的文章说，
曾经有一篇文章
同一件的事情，
同一件事情，
别人与你做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
别人为你做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
别人那样做叫拖泥带水，
人哋咁样做咧叫拖泥带水，
你这样做却是精益求精。
你咁做咧就系精益求精。
别人那样做是奢侈浪费。
人哋咁样做咧系奢侈浪费。
你这样做就是慷慨大方。
你咁做咧就慷慨大方。
别人的孩子是调皮捣蛋。
人哋嘅细路仔系调皮捣蛋。
你自己的儿子却是活泼又聪明。
你自己的细路仔就是活泼聪明。
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这样。
教会中多少的毛病，
教会有很多个毛病，
都是由于我们的自我作怪的。
就是由于我们的自我作怪。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破裂，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
不能够活出基督的一条心，
活不出基督的一条心，
都是这种的自我的缘故，
就是自我的缘故。
我们最不容易摆脱这一些的枷锁，
我们最不容易摆脱这样的枷锁，
我们求主每一天来到去谦卑我们，
我们求主每一天
那怎么谦卑呢？
怎样谦卑？
就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做仆人的心态嘛，
就学习主耶稣做仆人的心态。
当我们每个人用这样的心理状态，
当我们每个人用这样的心理状态，
你就能够像第三节所说的，
就如同第三节所说，
只要存心谦卑，
只要全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弱强，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才会发现别人的长处，
咁先至可以发现，
知道自己有不如人的地方，
知道自己有不如人的地
方。也只有存心谦卑的人，
只有全心谦卑，
才不会贪图虚浮的荣耀，
先唔会贪图虚浮的
荣耀，才不会去纷争结党，
咁先唔去纷争结党。
也只有存心谦卑的人，才能保持圣灵所合而为一的心，
只有谦卑的人才可以保存圣灵合二为一的心，
就能够去活出这四个有，
可以活出这四个有，
让家人堂以基督的心为心，
让家人堂以基督耶稣的心
活出四个有，
活出四个有，
使主的心满足快乐，
是主的心满足快乐，
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这个就是健康的教会。
自从我们与主建立了关系以后，
自从我们与主建立关系，
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得到多少的劝勉，对不对？
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得到多少，
在困难当中我们得到主耶稣多少的安慰，
在困难当中我们得到主耶稣多少的安慰，
在生活当中我们享受到神给我们多少的这个的交通，
在困难当中我们使到神给我们有
每一次在主的面前得到多少的慈悲怜悯，
每一次在主里面得到多少的慈悲怜悯，
我们的神就是那么的信实，
我们的神就是如此信实，
所以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
我们鼓励我们每一个人，
等一会散会的时候，
散会之后
不要很快的说拜拜了，
不要很快离开，
请用一些的时间，
请用一些时间，
起码找三个人，
起码找三位，
当然你如果找多三个人更好，我心当中更满足喜乐，
找多三个人更好，
存心谦卑的，
全心谦卑，
在基督里劝勉他们，
在基督里劝勉他们，
用爱心安慰他们，
用爱心安慰他们，
在圣灵当中与他们交通，
在圣灵当中与他有交通，
活出慈悲怜悯的心，
活出慈悲怜悯的心，
这个不是只是传道人执事要做的事情，
这个不单只是传道人执事要做的，
也不是我们要上了这个什么什么关怀什么课程才能够学到的，
不是我们读了什么关怀课程可以做到的，
你今天就能够做到，
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做，
好不好？找三个人
好不好呢？我们找三位，
等一下，不是现在， OK， 三位以后找三位，
我们三位之后找三位，
好，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的劝勉，爱心当中彼此的安慰，圣灵当中彼此的交通，我们心当中也能够有慈悲怜悯，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里在教会当中活出四有，也能够最重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好叫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神的心得到满足快乐，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可以活出这个四有，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